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刘丽宏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刘丽宏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的缘故，自卑的他不敢跟人接触，只要家里有客人来，他就会躲进衣橱里。可是这样一个自卑的生命，却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如今的刘丽宏，他经常到学校、监狱里面演讲，并且透过他所写的歌曲，对每一个接触他的人分享上帝的作为。之前他提到，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廖伟凡，而廖伟凡引领他进入了广播的世界，带着他从头学起。不止如此，丽宏还进入婚姻，并且生下两个健康的儿子。对他来说，有数不完的恩典。那么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刘丽宏的生命故事。
所以他就很大胆的让我成为他的助理，他必须从头教起，可是他愿意。我觉得这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因为我觉得既然别人愿意教我，给我机会接触这样的环境，我就更加倍的努力。所以我就真的是晨昏颠倒啊，常常就是睡在电台里，然后就是这样去学习撰稿、剪接，甚至出外采访的技巧，逼迫自己去慢慢的跨出一步又一步。本来我很害怕接触别人的眼光，可是透过广播这样的工作，我必须去接触陌生人，所以我也慢慢的让自己去开阔自己的心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那么当然同时间我也在伊甸基金会做义工，那么我在接触信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讲就是我慢慢的把自己的门打开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需要时间慢慢去做改变。其实之前提到，就是我非常自卑，后来到自大，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哈，觉得好像只要我愿意学习，我都可以做到。可是真的，后来我发现啊，自己还是不太能够释放自己。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受挫的时候，我又回去我自己的衣橱里面，就会觉得好沮丧，会觉得世界又渐渐又要远离我，好像要遗弃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又不太能够接纳的时候，只有在人的面前，我是一个喜欢穿红衣服火辣辣的女孩，那可是呢，在我的心里却是非常的忧郁，但是别人看不见而已。那所以那时候我在伊甸接触到的信仰，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那我觉得诗歌很吸引我，我觉得发现说，哎，这些歌曲为什么这么美？那为什么它每一字每一句都说动我的心？尤其那时候我接触到伊甸有一个总机，她也是残障女孩，我觉得她当一个总机有什么高兴的呢？可是你知道吗？她每次就在那边都在唱《野地的花》。可是我脾气很硬，我觉得是不是一直拒绝别人的时候，我又回头说我要接受信仰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当别人要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跟人家唱完歌，我就会说对不起，我有事情，然后溜了。 我真的好希望参加他们的聚会。那所以后来在那个时候一个状况就是我在那边啊做全时间的义工，那必须呢早上参加他们的晨更，那晨更之后呢就是唱完歌那就没有办法我要留下来工作啦，所以我就有一个让我自己下台阶的机会啊，就是我可以就是接下来我可以听听看，所以后来我就有机会渐渐的让福音进入到我的心里。不过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就是那些哥哥姐姐，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大概二十出头而已，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常常告诉我说：“丽红啊，其实好多人在为你祷告。”那我那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有祷告嘞？你们祷告你们自己的就好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说，真的是借他们的祷告，然后渐渐的来敲开我的坚固的心。后来当我真的受洗的那天，我觉得我泪流满面，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很开心，我好像找到了我自己，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好，因为之前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很能够胜任这个结婚以后妻子的角色，那甚至后来这个妈妈的角色。那可是真的我觉得神很恩待我，他在我们各个阶段都给我们好多的天使帮助我们。那么从开始决定就是要寻找伴侣，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在好像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会去接触到，但是我后来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嫁给这些人的话铁定不幸福。那可是真的我觉得神真的安排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我的生活里，那么尤其我们两个中间断了两年还能够再接续在一起，信仰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之前他好像正好接触到了是我的自大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甚至期待自己像妈妈所说的一样成为一个女强人，觉得好像有了事业以后这个爱情自然就会来了，所以那时候并没有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有一些误会就这样很自然的分开了。可是后来断了两年之后，我觉得神很恩待我的是居然又能够跟他再继续的接触，我自己在心境上有很大的改变，而且我开始了有我自己的广播节目，那么也开始我自己在人生的目标上面好像已经渐渐有一条看得见的路了。那时候他又出现了，然后他也发现我个性有一些改变了，他觉得这样的改变蛮特别的。后来他就跟着我去聚会，那么当然在我们结婚之前他还没有机会受洗，但是我觉得他蛮好的一点是他是很温和，他很愿意学习，他觉得对我好的东西他都愿意去接触看看。也是在我结婚后半年他就受洗了，完全是要他自己愿意，而且他自己去深刻的去体会。那当然在婚后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去量出来啊，细细的每一件我们都很仔细的去体会。那么尤其我们在预备结婚就很大的祝福，我们没什么钱我们去标会，我们结婚就发现有一个非常随便走进去的一家婚纱店就对我们好好，大概也是他们从来没接触过残障朋友，一切几乎都快变成免费了。我那时候好胖好胖啊，连一般的婚纱礼服都穿不下，那个老板娘跟我说没关系，你去杂志翻一翻找一件你最喜欢的样式，我帮你免费做一件。哇，这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呢在我后来要生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妇产科医师，那因为我也不知道哪里好哪里不好，那后来我就跟神说，主啊你告诉我吧。那我就想台安医院，我想那是神的家嘛哈，所以我就过去。那我就晚上是我比较方便的时间，因为白天要上班，那我就跟礼拜三的晚上他跟我说有两个医师，一个医师呢门诊的人非常多，一个医师门诊的人比较少，你要哪一位？我就说比较少的那一位，并不是我觉得说比较多的一定是技术比较好啊或怎么样，我觉得比较少的或许他比较能够容忍我要脱铁鞋穿铁鞋。结果呢真的我找到这个医生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因为是我觉得是他一步步带领我的，他就签个名，我就不用花钱。当然我不是贪小便宜，我觉得这是恩典，这些都是我觉得神给我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其实我们从人领受来的，那么有机会有能力我一定会分享出去，甚至呢我可以以我的能力我去帮助更多其他的人。那么在婚后的学习，我觉得尤其我们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因为我先生那时候才读刚刚开始读书，虽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他考试考了很多年啊，终于考上了他梦想的美术科系，所以我觉得这也必须要完成他的理想，所以呢就是这样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的状况下，哇，我真的也是靠着恩典找到了我很好的保姆。这个保姆非常的可爱，她在当时啊已经是很有口碑的，带孩子一把照的。那个时候是24小时，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反正孩子生出来好像不是吃就是睡，所以以为这样可以带孩子。没想到在坐月子的时候，我把我老公跟我把孩子快搞惨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经验，就我们两个也累，孩子也累，我们都发高烧。我还没有满月，我就自己骑上摩托车把孩子送去医院。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觉得神的恩典很大，他透过别人然后告诉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姆。那保姆呢自己不断的降价，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怕我们负担太大，他说尿布奶粉他出好了，他把我小孩照顾得非常好。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聆听的是刘丽红的生命故事。原本只能躲在衣橱里的刘丽红，在上帝慈爱的带领之下，她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她曾经这样祷告说：主啊，我的脚步比人沉重，因为有你，踏得稳，走得远。主啊，我的脚印比别人多，因为有你，软弱里显刚强。这就如同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想这就是刘丽红生命的写照吧。好朋友，多多希望刘丽红的生命故事能够鼓励祝福你的生命。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